大家好，我是齐老师好运事务所的所长齐老师。
我是副所长叶老师。
现在事务所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就是校长兼撞钟，我就是校长，
我就是那个打钟。
接下来节目由我们两人共同主持，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哎，齐老师，2023年再过两个多月就要过去了，那在迎向2024年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呢，大家一定都非常的好奇，到底我的2024年的运势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老师给我们一些提点呢？
好哦，齐老师在这边以风水命理的角度来跟大家回顾一下2023年跟2024年的运势哦。2023年的部分呢，如果各位朋友，你如果在八字的部分你是属鸡的朋友，或是农历八月生的朋友，而且你又刚好是庚日主或者是甲日主，譬如说你是1969年生的，1981年、1993年、2005年或者是2017年生的朋友呢，很容易啊，就是意外啦、官司啊、生病破财之类的。那健康的部分可能支气管会比较差，或是神经系统，或是四肢容易跌倒哦。这就在八字的部分，大家回顾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运势的现象呢？如果有也没有关系哦，我们即将要过去了。那在2024年的部分呢，也要特别留意属狗的朋友，或者是农历九月生的朋友。那譬如说你是生在1970年啊、1982年、1994年、2006年跟2018年的朋友呢，在你的运势部分可能会比较大的起伏，譬如你容易破财啦，好，或者是脾胃会比较差，或是泌尿系统会受伤。那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来消灾祈福呢？你可以去庙里面点光明灯啊，点太岁灯啊，或甚至于说你去做一些善事啊，捐钱捐血啦，或是是净滩啊、净山，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属鸡的朋友，表面上在2023年好像过去了，但在以八字的立场，在2024年可能你还是要再多忍耐一年啦齁。那2024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发生，可能不像2023年明着来，它可能是暗着来。那这个在运势的部分一定要千万的注意，比如在行车啦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尤其是庚日主跟甲日主的朋友。另外从姓名的角度来去看的话，2023年癸卯年呢，当你的名字有黄金的金啊、羽毛的羽啊、或是飞翔的翔啊、或是英俊的俊啊、德国的德啊，类似这些名字的时候呢，可能你的运势会比较差啊。比如说你姓金的朋友呢，可能会决策错误，那你有羽毛在第二个字呢，那你可能感情容易受到挫折。那在第三个字，比如说你是飞翔的翔，那事业体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或者是有血光之灾都有可能。那比如说像你第三个字德国的德啦、英俊的俊啦、有可能你会钱财破财，甚至被人家骗都有可能啊。这是2023年大概的举例啦齁。那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2024年呢，2024年大家要注意什么？2024年我们知道是甲辰年嘛，龙年。比如说啦，你的字里面有成功的成啊、国家的国啊、飞翔的翔啊、善良的善啊，那这四个字你可能在运势上，比如说你在成功的成在第二个字，如果已经结婚了，跟夫妻的感情千万要去多沟通多忍耐齁，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然这在感情上起伏会非常的大。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又是属鸡的，那可能很麻烦啦、甚至于离婚的几率都有可能。那国家的国，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属鸡啦、甚至属马啦、或是属狗啦，这个感情会影响非常的大。那飞翔的翔，像在去年的部分呢，就是说可能你在事业经营上面可能会出险招，那在延续去年到今年，那有可能你的钱财的部分有产生天罗地网的现象。所谓天罗地网，就是说该怎么样去处理都没有办法去处理，甚至有官司的现象都有可能。那善良的善也是意外，在事业体的部分呢，可能在经营的手法上不是很成熟啦，或是很稳健，但没有想得很清楚的去经营会出问题。那有的观众朋友会说，哎，那老师，那明年2024年到底有哪些字会比较好？大概举例啦齁， 比如说龙年的话，那你如果是有水字边的，比如说你在第二个字啊，你可能就比较有企图心嘛，第三个字你的财源会比较好。那如果是姓李的朋友呢，啊，当然你的思绪会比以前更好，从去年就延伸到今年的思绪想法都会非常的不错。那你如果说你名字有丰沛的沛，就三点水加一个台北市的市嘛，丰沛的沛，如果在第二个字呢，你的企图心啊，行销能力啊，在从去年一直延伸到今年还有到明年，哦，想法都非常的不错啊。比如说你永远的永啊，或者内涵的涵啊，哦，在第二个字你的感情的部分就非常的丰富啦，多彩多姿。那第三个字的时候，你的钱财部分也会非常的好。但唯独如果说，当然是我提到这些有水字边的朋友，如果你是属蛇属马属羊的要特别留意啦。虽然说你在龙年会有所收获，但是可能你到蛇年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要留意了，有可能会破财了。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关于八字跟所谓的姓名在2023年跟2024年相关的部分。如果你要了解更详细的部分的时候呢，可以再私下找齐老师。在2023年来齐老师风水命理馆找齐老师咨询的问题呢，通常不外乎就是跟风水还有命理相关。那命理的部分呢，我们又从八字跟卜卦或是姓名来为朋友来解答。那我们通常会发现说，除了风水命理这个层次可以去帮助客户以外呢，你会发现说有些问题却没有办法用这个层面去给客户一个比较完善或是完美的一个回答或解方。那我们就运用的就是潜意识的力量。所谓潜意识，我们可以用催眠的方式，或者是用母娘去帮你代观前世今生，或是帮你代观官员成功这个部分，来给客户一个比较完善的答案。不然有的人会觉得说感情出问题，然后最后变成说离婚。那离婚之后呢，就算你是官司打赢了，但是呢你的心痛依然是存在的。那这种心痛是没有办法解的，你也不可能吃药就忘记了伤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借由催眠的方式去告诉他说，哎，在过去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才会造成你这一次的感情的挫折。甚至于说如果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回溯，我们就借由请示母娘的方式，由母娘来解说，这个个案他的前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造成今世的种种的一些环境或是情境出来。往往在讲完之后呢，当事人的心头的那一块石头就可以放下来。那每次看到这个客人啊，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一个比较完善的答案之后呢，就发现说，他整个感觉就非常轻松，不像进门的时候就是愁容满面啊，因为他觉得说就算他官司赢了，但是心里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那种感觉。对了，我所谓叶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2023年呢，我们其实有经历过很多的身心灵的故事啊，我想说你这边可以跟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那边有什么特殊的案例呢？
好的，那其实呢，会来咨询的朋友们呢，大部分啊，很多人都想要问说，那个母娘啊，我现在想要创业啊，或者是我对什么样子的领域呢有兴趣，那我去做这个好不好？有些人想要做身心灵的，有些人想要去创业的，有的人想要去开店的，就是他们呢，大家想要各式各样想要做的这个生意啊，或者是事业发展的方向有所不同。那现在呢，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啊，他们就问说，母娘，我很想知道我的今生课题是什么。好像我们之前有一对客人呢，然后他们是朋友，然后就一起来问说我跟他之间的我们两个前世今生的关系。那母娘呢，在跟他们两个讲完他们的关系之后，讲了两世，然后这两世发生的事情之后呢，那母娘除了去告诉他说，你们两个呢，过去世是因为有怎么样子的姻缘，所以你们两个呢会在这一世成为很好的朋友哦。那同时呢，也因为过去世你们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就是你们两个今生分别各自要去面对的一个人生课题。好，那长话短说 就是说他们两个呢在某一世呢，一个是官二代，然后一个是富家千金。那但是呢，这一位富家千金哦，他不是一般的富家千金，他们是因为家道中落，然后有负债，然后逃难到别的县市去。所以他呢从高高在上或者是养尊处优的一个富家千金大小姐哦，然后变成是要举家逃难到别的县市去的这种落魄千金哦。然后呢这个官二代啊，他当然就是这个富家公子嘛，他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一个环境。好，那这个富家千金呢落难到别的县市去，然后就躲在一间破庙里面，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凄惨落魄的样子。那这个官二代呢就带着他的仆人到山上去玩啊，结果呢中途遇到下雨，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富家千金呢在破庙里面相逢了。那母娘就说啦，你虽然是一个破落的千金哦，可是你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你本身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哦，进退有据，然后是博学多闻啊，学过很多东西的一个女孩子啊。那所以呢这个官二代啊，这个公子他在这个破庙里面哦躲雨的过程中，短短的这一段时间，他在跟这个千金啊聊天聊地聊事情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个女孩子竟然是这么有见地哦，这么有见识的一个女孩子，而且他讲了很多的事情哦是这个富家公子没有听过的，他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哦。然后呢他就对这个女生有了好感。后来雨停了嘛然后雨停了，那公子就要回去啦。那他对这个富家千金哦，那这个落魄的富家千金非常的依依不舍，他就给这个女孩子一块玉佩，然后告诉他说哦，我们家在哪里哦，那如果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拿着这个玉佩到我家来找我啊，我们家的人就会把你带来见我。好，然后呢这个玉佩就当作是一个信物，他就离开了。那这个落魄的千金啊，他就百般犹豫，百般的这个纠结，我到底要不要拿着这一块玉佩去找他。他心里想很多，他心里想的是，我现在这副落魄的样子，我拿了一块玉佩，我一个女孩子拿着一块玉佩上人家男方的家里说我要找某某人，我说找人家的公子，那他们家的人会怎么看我？说不定以为哦，我偷了他们家公子的玉佩哦，上门来假装要找人，说不定他会把我打发走啊，对不对？那我这样不是很难看吗？那我真的要拿这个玉佩去见他吗？好，那他就很犹豫哦。那这个呢，官二代这个公子啊，他每天呢都很期待哦，是不是有个下人来跟他说，公子外面有个人拿着玉佩要找你。你每天哦都在那边引颈盼望哦，希望能够再见到他一面，可是你久久都等不到他上门，然后后来你大概心里有数了哦，这个女孩子应该是不会上门来找你了，那你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落寞，会觉得说哎，很可惜哦，没有办法跟你心仪的一个女孩子哦能够有后续发展的缘分，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你这一次啊你这一次跟他的相逢，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眼熟，我好像认识这个人很久，那他讲出来的话呢好像都让我觉得很有道理耶，然后给我的建议好像都还蛮有趣的，都还蛮有创建的。这个源自于过去呢你们的一个认识，是一个这样的因缘。好，那这跟他们的人生课题有什么关系呢？好，那母娘就跟这位先生说，你呢过去虽然是富家公子啊，是官二代，可是呢其实你也是没有办法说很自主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对你来说，官二代这个身份对你而言是一个身份，但是也是一个束缚。很多事情你想要做，可是你受限于这个家世的关系，反而很多事情是你不能做的。就比如说好了，你也曾经想过，如果今天这个女孩子拿着玉佩来找你，你能怎么办？你可以对她伸以援手吗？你可以把她留在你身边吗？或者是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安排她吗？其实你没有办法。 其实在你的潜意识来讲啊，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是你不能掌控的，所以这一次你的人生课题就是你要突破。对，就像现在啊，你会觉得你受限于很多事情，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你感觉你好像受到束缚，所以呢，你要勇于突破。那只要呢，你能够勇于突破呢，其实很多事情呢，你都能够朝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那这个先生听听，他觉得很有道理。好，那再来呢，母男就跟这个女孩子讲，他说，你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孩子，但是呢，男士呢，你从高高在上啊，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然后呢，从这个富家千金变成落魄千金，这个过程里面哦，其实你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哦。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呢，你会觉得你曾经拥有的是很巨大的失落，很巨大的失去哦。这个失落感哦，让你觉得，哎，你有时候不敢奢望或不敢拥有哦，甚至你会很担心说，哎，我真的要努力吗？我努力了，那会不会最后我得到的结果是一场空？哦，然后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对自己没有自信。所以母娘告诉他说，你要告诉自己哦，你其实是很优秀的。你看你本来也是一个什么都懂啊，然后也是一个知书达理哦，琴棋书画少读诗书的一个女孩子。你只是因为受到家庭的一个巨变，然后你没有办法再继续过那样的生活，或失去了，所以以至于你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很没有安全感。那你要告诉自己，其实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棒的哦，你就是大刀阔斧的哦，对自己有自信的，然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你这一生的今生课题就是你对自己要有自信。哎，那他听一听，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好，那所以呢，在迈向2024年的时候呢，有时候啊，当然母娘有时候会告诉对方说，如果你今天要去创业，你要去换工作，他会建议说2024年你要沉潜啊，你要沉潜。那你真的有一些很想做的事情，你最好蛇年啊，比如说2025年你再去做。那但是不是代表说你2024年你就躺平什么都不干，而是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去充实你自己哦。那如果你打算2025年去创业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去做准备啊，然后你不足的地方你要去补足哦，加强自己，让你在2025年运势好的时候就可以朝你的目标去迈进哦。然后你不管是在身心灵的准备方面呢，你都可以在2024年呢你就把它准备好，然后2025年的时候呢，哇，你就可以去冲锋陷阵，去一展长才。对，所以母娘她会给大家鼓励啦，就是说她会给你一些建议的方案，不管是实质上的做法，或者是在身心灵上面给你的建议，那母娘她都会很完整的给予一个说明。所以这个我们的客人呢，每次听完这个母娘的建议之后，诶，他们真的都会觉得得到很大的收获。
好哦，感谢叶老师的分享。所以呢，在2024年即将到来了，各位朋友，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八字，看一下你的姓名，如果有齐老师刚好说到的部分，可以来找齐老师看看有什么可以化解的。另外呢，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八字姓名不是很了解，想要了解2024年的一个走势，一个运势，甚至于想知道你们的阳宅到底好不好，都可以来找齐老师。另外，除了风水命理以外，对于自己刚才像叶老师说的所谓的生命课题想要了解，或是你刚好有抉择很困难，比如说这个有的女生刚好碰到两个男生在追她，不知道该接受哪一个，甚至于说想了解一下这个男生的个性，但是因为表面上看不出来想要了解，甚至于说你有抉择上的困难，在事业上你刚好碰到瓶颈，或是你有转职的困难，就是有两个工作你不知道该不该去，或甚至于想要去留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哦。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会把今天这一集节目的连结放在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上，大家如果对这一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也都可以在 FB 粉丝专页上留言哦，我们会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统一回复。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